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邱崇元教师，证道的题目是多神世界中的一神信仰，经文在出埃及记20章1到11节。我们请邱崇元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好，我是崇元教师，我是竹北圣义堂青少年的传道人。我想先给大家看的是有一个图片齁，这个图片上面有很多不同的词汇，这些词汇在现代的社会当中都是一些有争议，或是一些在公共的领域当中人们会彼此争辩的议题。在几个礼拜前，我曾经在青少年的聚会当中，我就给他们一人一张卡片，然后让他们在1-2分钟的时间内可以去区分，可以去决定这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好，那弟兄姐妹，我现在请教你们齁，请问你们能不能在1-2分钟之内来判断这些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其中每一个部分乃是好的或不好的，你们可以吗？可以吗？可以的话点头，不能的话摇头。可以，好，我看到很多点头。好，第二个问题，我们是否希望我们的儿女也能够判断这些是好的或是不好的？点头摇头，点头，诶，我看到很多点头。好，第三个问题，我有多希望我们的儿女在这些事的立场上和我完全一样？点头摇头，非常希望。好，很多点头。好，我们理解一下青少年，理解一下父母亲的心情齁。好，过去的5到10年是台湾的教会经历到一段蛮辛苦的，在青少年事工上很辛苦的时间，因为我们大量的流失青少年。在校园事工上，不管是高中或是大学，学校团契都变得非常的困难，非常的辛苦。那很多的人会把问题归咎是后现代，因为后现代，所以现在年轻人比较反叛。你们不同意的话可以不同意齁，不同意。好，因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因为后现代，所以年轻人不喜欢教条或是传统。因为后现代，所以年轻人在乎的是自我的感受，是自我的表达，不再福音权柄或是群体。的确，后现代是什么？后现代是从绝对走向相对，从一元走向多元，从中心走向去中心，是怀疑论，是解构论的时代。权柄被质疑，真理被挑战，绝对的真理是霸权。好，那我们面对的好像是从教会的角度，好像是那个千朝末年，千年未有之变局。那只要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人们就会自动分成两派，对不对？会有革新派跟守旧派，会有洋务派跟保皇派或什么，对不对？好，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请问你们是革新派还是守旧派？哦，革新派哦，真的，刚才第一堂有弟兄就大声的说守旧派哈，哎，革新跟守旧本身有点价值判断，不是很公平的哈。那我们再姑且用这个革新派或守旧派，你们觉得我是革新派还是守旧派？哎，青少年，其实我没有问过你们这个问题，对不对？你们觉得我是革新派还是守旧派？革新哦，真的吗 ？OK， 好。好，下一个问题我不问了啊，上台问过，这个纯粹是为了让大家笑一下。你们觉得李哥是革新派还是守旧派？好，没有问。好，弟兄姐妹，我们每次说，当你是守旧派的人，你就会说，因为我们的十字架是古旧的十字架；革新派的人就会说，因为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这个样子的争议，到今天教会都持续如此，因为革新派觉得，如果我们再不改变，青少年就不来教会了。守旧派觉得说，我们的真理难道是可以一代到一代之间就不一样的吗？为什么我们到底要改什么？那弟兄姐妹，我今天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是与其我们把后现代或是多元主义当作我们的敌人，或是挣扎在所谓的革新或守旧当中，今天早晨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多元主义并不是我们的敌人，多神的信仰和偶像崇拜才是。我再说一次哦，多元主义并不是我们的敌人，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才是。基督信仰的挑战一直都是在一个多神的拜偶像的世界中传达唯一真神的信仰，这个唯一的真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面对的是多神信仰，被掳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多神信仰，初代的教会面对的是多神信仰，即便在中古世纪 由教皇把持的基督教世界依然面对的是多神信仰，而在后现代的今天依然如此。今天的经文在创世纪的20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十诫的前三诫。好，我想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请。神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三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那这个分法是路德中的分法，如果弟兄姐妹可能在其他教会可能会听过的是把第一诫拆成两诫，然后第九诫第十诫合成一诫。那无论哪一种分法，我们都同意十诫的，从如果这样分的话，前三诫是关于神，所以十诫的第一个部分是关于神，是关于爱神；第二个部分是关于爱人。所以当文士法利赛人问耶稣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他说是爱，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仿是爱人如己。如果从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叫做连于基督活于所信的话，同样的，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与神连结爱神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活出所信，是一个爱人的信仰。而十诫是关于借着出埃及的拯救，神呼召我们从一个多神的世界中信靠独一的真神。到底多神的信仰，多神信仰到一神的信仰要克服什么，这我今天会和大家分享。这是前三诫在处理的。第一诫是拜偶像臣服欲望，第二诫是妄称主自我荣耀，第三诫是做奴隶生而恐惧。第一诫新闻里面这样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这里有四个动词，那其实可能是三组，因为第一个雕刻或是做其实是放在一起的，雕刻或做，就是偶像是怎么来的，偶像是我们做出来的，是我们雕刻出来的，是按着我们的期待和需要创造出来的。第二个动词叫做跪拜，跪拜的意思就是高举，就是荣耀。第三个叫做侍奉，侍奉的意思就是我人生的目标、意义、价值，我的人生是为着他而活的，叫做侍奉。刚才我说多元主义并不是我们的敌人，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才是，因为在多神信仰的系统当中，人按着不同的需要在创造偶像。比如说要做生意、要赚钱、要拜，你们都没有拜过吗？哦，没有拜过。好，要拜关公，听说是，我也没拜过。好好，要求姻缘，要拜月老，好好，这个大家拜过哦？没有拜过。好，要考试拜文昌帝君，要生产拜祝生娘娘，所以信仰的中心是什么？多神信仰的中心是人的需要，是人的欲望。多神信仰其实跟一神信仰，大家觉得一神信仰很霸道，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一神信仰很霸道吗？因为一神信仰需要你改变，多神信仰需要你改变，不用，因为偶像是谁造的？是你造的， 你越造你就越自我中心，越造我的欲望就越强大，越造我就越是这个世界的中心点。一神信仰很让人讨厌，因为一神信仰需要我去改变我的生命。而我们这边说，其实面对一个多神的世界，我第一个需要克服的是它就是一个偶像的世界，而这个偶像的中心是我的欲望。在民数记，我们在讲出埃及记，其实出埃及记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一群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在民数记里面讲到他们在旷野当中的三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在11章1-6节，我念给大家听。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我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面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弟兄姐妹，这边说百姓发怨言，他们的动机是贪欲的心，他们觉得在埃及的时候过的日子比较好，虽然他们当时吃的东西都是我们青少年不吃的，好，对不对？好，那弟兄姐妹，这群上帝怎么帮助这一群以色列人呢？事实上，在我们在讲十诫的时候，我们常常只讲十诫，但十诫的故事是在出埃及之后发生的。如果没有出埃及，就没有十诫。上帝怎么帮助以色列人呢？借着出埃及。在十诫之前是十灾，这十灾都和当时埃及人所拜的偶像有关。好，例如第一灾叫做血水灾，把尼罗河那个他们的生命之河、母亲之河全部变成血，变成死亡。过去那个生产的、带来丰收的、带来文明的，变成是死亡。比如说青蛙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那个埃及的古代的绘画壁画上看过那个青蛙头的神像，那个就是他们的青蛙神。青蛙神管的同样是生育，在农业社会当中，生育就代表多产，多产就代表富饶。狮子灾针对的是很爱干净的埃及人，爱干净同样是一个文明的象征，所以以前日本人很干净，台湾人不喜欢洗澡，所以狮子灾实际上对埃及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因为那把他们的文明、把他们的卫生拿走。再来是苍蝇灾，苍蝇灾可能是一种甲虫，那个甲虫本身就是他们所拜的太阳神。再来是黑暗之灾，黑暗之灾一样是太阳神。到最后是法老，最后一个是灭长子之灾。灭那长子什么意思？灭的叫做法老王，因为埃及里面最大的神是谁？就是法老王。这些都是埃及人，也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生活当中最核心的需要，是这些偶像在控制着他们，是这些偶像在供应着他们，他们生活当中一切的需要都离不开这些偶像。而在十灾，在其实对以色列人的意义是什么？是神亲自的摧毁了这些偶像，以至于我可以说我是你们的神，你们要在旷野中来敬拜我。我们要敬拜独一的真神，一定要处理我们里面偶像的问题，而我们的生活方式其实就反映着我们的偶像。在那个晚上，神要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那个晚上，其实每一个以色列百姓都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有没有？他们当下要决定的不是革新或是守旧，他们当下要决定的是我要放下什么，我要抓住什么，我要放下什么，我要抓住什么。那天晚上他们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他们把羊群牛群带着，拿着没有发酵的生面就塞在衣服里，他们非常的匆忙，他们把东西扛在肩上，他们就走了。他们当下要决定他们要放下什么，而他们的盼望是什么，他们抓住什么。他们能够抓住的单单是神的应许，然后神就亲自祝福他们，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这是从偶像崇拜的多神信仰到一神的信仰。在过去的寒假，我们带青少年到森林里面，那这是对他们来说是很新的尝试和挑战，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在森林里面没有电，有水，水是接山泉水，所以一切的能源的来源都是靠那边有很多很多的树，有很多的枯枝，然后我们要自己砍柴，自己削柴，然后自己生火，自己做饭，自己绑绳结，自己在边生活。遇到下雨，遇到 很多生活的不方便，包括没有厕所，包括我们不使用任何的洗洁剂，所以不能洗澡，然后不能刷牙，只能干刷。洗碗是用那个炉灰，就是用那个灰去洗，灰去洗。那后来听欧牧师说，其实本来肥皂的原理就是灰烬，所以其实我们是用最原始的方式，但是我们不使用任何的香料、洗洁剂，不使用任何的发泡剂，我不使用那些东西。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困难的，是挑战的，因为我没有这样过，他们没有这样过。不能洗澡对我来说是很可怕的。那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我刚才说很多东西青少年都不吃，对不对？葱、姜、蒜、小黄瓜，还有什么三色豆，你们都不吃。在山里面多有趣，知道吗？每顿饭哦，他们都觉得超级好吃。他们放下了很多很多过去没有我们都不愿意放下的东西。如果弟兄姐妹，我们在组一团，这一团限定30岁以上，好不好？我们可能对我们说很困难啊，真的30岁以上有成家之后真的很困难。但对他们来说，他们放下了这些之后，其实饭变得好吃了，每顿饭都觉得好好吃，觉得山上东西怎么这么好吃。那因为我也觉得很好吃，所以我真的很难判断是他们的口味改变，还是山上东西真的很好吃。在山里面没有手机成瘾的问题，真的没有。弟兄姐妹，你们没有办法想象青少年完全没有手机成瘾的问题，没有人会想要手机。我在讲另外一个故事，是我们参加有去另外一个营会，是青春飞翔，是很多个教会一起合办的灵修营。然后青春飞翔里面有一个很蛮严格的规则，是要收手机。那因为第一天很慌乱啊，就刚到现场，然后准备各种东西，所以我当时是跟俊庆哥一起去，那个俊庆执事，那我们就忘记要收手机。那到第一天晚上开辅导会议的时候，辅导会议在9点10点开，开晚间10点多，辅导会议的时候就说各教会请记得一定要收手机，因为有些教会收，有些教会没有收，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因为那没有收手机的教会就会抗议，那些青少年会抗议，然后可能会跟别人借手机来玩。所以我们开完会之后，我们就三步并作两步就冲回寝室，门打开，收手机了，然后就看见一群弟兄就很莫名的头转过来看我，因为他们在玩相扑，对吗？好像没有穿衣服，对不对？小贝，你有穿衣服吗？好，事实上在那个野外的环境当中，我们放下了很多，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我的偶像？什么是我其实可以放下来的？我们放不下来，但当我放下来的时候，发现其实跟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在那个时候才发生。有一个更大挑战是在我们在森林里面的时候，我们家也上去了，那我上去的原因的一个理由跟信念跟神学就是出埃及，因为我听他们的主办单位说过，他们带过3岁以上的小孩上去，就是最小曾经有带过3岁的，那我们家小那个1岁，那我心里就想，如果出埃及的那个晚上他们能够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有什么不能去的？所以我们就把1岁小孩带上去，某种实验是实验性质啊，然后帮助我今天可以多讲5分钟这样。好，那我们带小孩上去一定会有这样的担心，吃东西怎么办？睡觉怎么办？特别是这么小的小孩，他只要他很容易不睡觉的，他如果不睡觉的话，大的那个就不会睡，大的那个不会睡，妈妈也不会睡，妈妈不睡的话，爸爸也不会睡。这个我们有过小孩的家庭都知道，这个很痛苦的，吃睡上厕所洗澡，会不会冷，会不会生病？弟兄姐妹，在野外的环境当中，我们发现很多的坚持其实是可以放下的。当我不能去控制的时候，我反而得到更多，我更享受也更感恩。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面对欲望的方式是去克制它，但其实克制和控制是同一回事，而控制正好就是我们生产出偶像的原因。人心很诡诈，当我想要控制的时候，我就产生各式各样的偶像。我的偶像从，如果是加尔文说，就是一个我的心就是一个偶像的生产的工厂。但当耶稣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耶稣这样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出的一切话。面对偶像，面对欲望，耶稣不是说人要节食，耶稣说的是求神，是要靠神口出的一切话，我们要做的是转向神，寻求他。我们在神的面前省察，我所依靠的是什么？是食物，是欲望，还是神口出的一切话？他的拯救，他在我身上的恩典和真理，又如何向我说话？ 这是第一戒。第二戒是妄称主自我荣耀，在经文里面是这样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段经文我一直都有一些理解上的困难，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其实不太知道妄称主名是什么意思。但是像古代的律法或是诫命常常用负面的方式表达，所以如果我们用正面的方式理解这段经文，就是要尊敬、呼求、荣耀、传讲、赞美上帝的名。所以反过来说，第二戒是什么？第二戒说我们不真的尊敬神啊，我们只是假意的使用上帝的名，我们并不真的呼求神，但我却总说主啊主啊，我不真的去荣耀神，我荣耀的是我自己。我们传讲神，但是我依然是自我中心的。我们赞美神，但是我却只是在教会中让别人看见我那个敬虔的样式，这叫做妄称神的名。在民数记同样讲到以色列百姓当时的问题，在16章有可拉一党的叛乱。可拉是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他是利未家族的，但是他并不是祭司的那一支，所以他就带领着当时以色列的首领，是当时有名望的当时的领袖，一起到摩西的面前来攻击摩西亚伦。他讲的这句话非常有意思，青少年注意看哦，很有意思哦。他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祀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这句话神学上有没有问题？好像没有问题耶。政治正确上有没有问题？好像也没有问题耶。各位，我们不是要常要争民主有没有？争自由、争平权，对不对？这句话其实讲的头头是道，更重要是他们满口称耶和华，满口仁义道德，他们对圣经也很熟，但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他们追求的是虚假的荣耀，他们追求的是自己的地位。所以这个事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神让地就开了口，这群人就被地所吞没了。原因是什么？因为教会不是一个比较谁比较圣洁的地方，教会是一个彼此认罪悔改接纳相爱的地方。弟兄姐妹，在森林当中其实有另外一件事情，哦，对不起，我其实在讲这个故事的事情我应该要请青少年的同意哦，就是这件事情是比较负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在第一天晚上就住在帐篷里面，那帐篷其实蛮挤的，真的很挤，对不对？又有点下雨，其实不是很舒服，但是因为第一天在山上很容易很早睡，所以我蛮早就睡着，但到了半夜可能到了4点的时候，可能就有学生就起床了，就醒了。那醒了之后会怎么样？很兴奋啊，所以醒了之后一定会讲话嘛，这是人之常情啊。醒了之后很开心，诶，我醒了，我居然在山里面醒来了。那就他们就吵到了那些还在睡觉的其他的青少年，所以就有一些冲突在那边发生。那我想问弟兄姐妹的是，你们觉得谁对谁错？一般的情况下4点不睡觉起来吵人家，谁对谁错？一定是他错，对不对？我们也很习惯，我们作为大人很习惯4点不睡觉起来吵什么吵，对不对？我其实最近在想这件事情哦，就是我们作为大人很容易会这样子去管教孩子。你觉得孩子下次会怎么做？他下次4点不会醒来。我们孩子没有这么笨啊，被骂过一次他还是会懂的哦。这时候别人醒来了，他怎么做？他骂那个四点起来的人。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在教我们的孩子怎么样那个自以为意，有没有？他下次他做到了之后，他就去骂那些没有做到的人。那当时我的处理方式，我会跟弟兄姐妹分享我当时的处理方式。我说圣经哦，当然是隔天早上哈，我们不会4点时候处理了哈，4点就该睡觉就好了。我说圣经有没有说几点才能起床？没有。但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所以当我其实4点起来，然后我没有想到说其他弟兄姐妹还在睡觉，没有想到我起来动一下兴奋一下讲一句话，其实会把别人吵起来，而且别人可能是半夜都没法睡觉，因为在野外其实蛮辛苦的，然后我可能会伤害到别人的时候，其实那个问题是爱心的问题，是爱弟兄问题，实际是关于爱心的问题，是爱神和爱人的问题。那对于 被他吵到而觉得生气，这我们都会有，对不对？的那位弟兄也是一样，我那天晚上一样睡不好，因为我家四个人，然后有一个婴儿也挤在一个帐篷里面，我们也睡得很痛苦，在当下我也蛮不开心的，我心里就会想说，我每次遇到这种事我就会怪我太太，就哎呀，为什么你要带他们来啦，哎呀，你们在家里不是很好吗？我对他们有爱心吗？其实也没有啊。当我觉得你四点凭什么起来吵我的时候，我对我的弟兄一样没有接纳和爱心啊。所以像这个事情我们这么处理，同样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彼此认罪悔改相爱，而不是比较谁比较圣洁，因为教会不是一个比较谁圣洁的地方。我们所习惯的是谁有理就气壮，谁就在道德的高度。有一天当孩子大了，有一天孩子也有话语的权利了，有一天孩子讲道理也不会讲输你的时候，你得栽啊啦。哎呀，这是青少年的叛逆不就这样来的吗？所以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如果真的是回到圣经的话，我们所看见的其实不见得是那些规条，而是我们更深处的动机，我们更深处的想法，而那个东西可以在十字架里面彼此的饶恕跟接纳。那你可能会觉得齁，刚才你们说我是革新派对不对，你们就说你们有比较对后现代比较熟的，就说崇元哥被我抓到了，你就是后现代的人对不对，明明你是对，明明我是对的，我还不能够主张我是对的吗？你不就把那个绝对变成相对的吗？诶，有人有这样感觉吗？我昨天跟黑德讲说，黑德其实愣了很久，没有想到，我想说诶，可能慧仲也不会想到，我刚才的那个整个解释方式其实是个很后现代的方式齁，就是我们本来觉得四点起来吵辩就是错的，诶，但是我换个角度想，好像有其他的空间。好，弟兄姐妹，但你知道是谁明明可以主张他的权利却不主张吗？那个人叫做耶稣。我们讲到耶稣受魔鬼的试探，耶稣受的第二个试探是魔鬼把耶稣带到圣殿的顶端，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哦，对不起，我要给你们看这个画面，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时候耶稣告诉他说，如果耶稣是一个我是对的我就是对的，我是有能力的我就有能力的，我是有全能的我就全能的，我是神我就是神的话，耶稣不会这样回应他的。但耶稣却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耶稣放弃，耶稣拒绝使用他的全能。在真正圣洁的神面前，在圣灵的光照中，求主帮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那个自我中心的、自以为意的、自我成就的、自我荣耀的倾向。就像李哥说，我们来教会其实只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叫做认罪悔改。因为教会不是一个比较谁圣洁的地方，教会不是一个表演的地方，教会是一个认罪悔改的地方，是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帮助的地方。所以什么是多神信仰？多神信仰意味着我要创造各式各样的需求，然后我要满足这些需求，而且我还要正当化这些需求，以至于我永远不需要面对罪的问题。所以最后呢，我就会成为罪的奴仆，我就会成为我的需求的奴仆，我就会活在各样的劳苦重担、焦虑、恐惧、不安和失望中，因为我敬拜追求的是各样的偶像，到最后我就成为他的奴仆。这是第三诫和我们讲关于安息日的原因，我念给大家听。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乍听之下，这是一个最容易守的律法，对不对？青少年当守安息日很容易守，对不对？礼拜日不要叫我读书，哈哈哈，我要休息，哈，好像很容易守。但请记得一件事情，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奴隶，他们世世代代都是奴隶。现在居然有一个律法是告诉他们说强迫休息，有没有？强迫你们要安息，任何工都不可以做。事实上对于一个创造各种偶像以至于我可以控制，创造各种荣耀以至于我才能够有价值的罪人来说，安稳在神里面休息是比任何事都困难的。 因为我活在那个罪的咒诅，就是我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的咒诅当中，我存在，我每天都活在生存的竞争和不安的恐惧当中。弟兄姐妹，同样在民数记里面，那些探子，就是他们后来第三个问题是，当他们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派出了探子，然后探子就回报说，他们报向以色列人报了恶信，说我们经过要窥探的地方是个吞吃居民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个个都高大，在那里我们看见的巨人就是亚纳人的子孙，是巨人的后裔，我们看自己好像是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不愿意什么？不愿意进入安息啊！神说这边有一个安息让他进去，但他不要，为什么？因为他们很习惯，他们很依赖的是我要靠我自己去征战，我要靠我自己去得胜，我要靠我自己去得荣耀。所以当我看见别人比我强的时候，我心里面的心情是恐惧，当我觉得我比别人还要强的时候，我里面的心情是骄傲，我不知道谁还比较强的时候，我心情是紧张，有没有？这就是我们的心情，因为我们其实是奴隶，我们其实进不了安息，因为害怕，因为恐惧，因为不相信神在为他们征战。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其实即便我们来到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有安息吗？我们心中挂念的可能依然是我的工作啊，依然是我的学业啊，依然是我的孩子啊，依然是我今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家里面的不愉快啊，我依然被这一切的偶像所捆绑着。我们在森林当中有另外一个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学习角落。在森林当中其实因为一起生活，有很多很多的事可以做或是需要做，包括因为我们要自己把火升起来，然后当时要绑绳索，当中有很多事情。带领的那位，我们是跟友善男装有一个组织合作，他们其实不是基督徒，所以我真的也是凭着信心就跟他们合作。那他们带领的方式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我后来得到一些信仰上的提醒和意涵，就是他创造一个词汇，这词汇我像在幼儿园有了，就是叫做学习角落。我就说你如果想要学绑绳结，你就去学绑绳结，然后你想要砍柴就来砍柴，如果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让青少年自己去选择，自己去体验，自己去享受。弟兄姐妹，我们都以为我们一定要靠着压力，靠着竞争，靠着逼迫，靠着奖励惩罚，荣誉羞辱，我们才能够让人有动机。但其实当那一切的没有动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动机是被偶像所捆绑着。他们在山里面，当他们是自由的，当他们是喜乐的，当他们是敬拜神的时候，我真的不觉得有一个青少年在鬼混或是偷懒。或许我问他们，他们说他们有在鬼混跟偷懒，但我真的觉得没有。当他们是不在那个捆绑跟束缚跟咒诅当中，你们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汗流满面的，但是都在享受在那个当中。弟兄姐妹，同样的，魔鬼把耶稣带到圣殿山的山顶，给他看见这个地上一切的荣华，耶稣却说我要敬拜主你的神，唯独侍奉他。所以第一诫说不可拜偶像，以色列百姓抱怨食物和饮水，耶稣胜过饥饿的试探。第二诫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以色列百姓叛乱，他们自认为圣洁，他们自认为够格，但耶稣不滥用神的全能。第三诫说当守安息日，以色列百姓因为恐惧害怕，因为他们为自己征战，不敢进入迦南地，耶稣说敬拜主你的神，单独敬拜他。弟兄姐妹，我们的心中有多少的担忧、恐惧、不安？基督徒真正的动力是从信心而来的自由。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说生发仁爱的信心，我因为有了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不再因为怕死而一生为奴仆，我可以自由的去爱人和爱神。我刚才讲过一个比较负面的 JC 的例子，我讲一个很正面的，一样又提到他们，对不起哦，一样没有，我先问你们可不可以讲。他们高三生刚考完学测，这是他们生命当中可能一个极大极大极大的关卡，极大的考验，决定他们未来的大学，甚至很严重会决定他们未来的前途。那我很欣慰也很感动， 真的很感谢神，是我听到在考试的前一个晚上，我知道有两位弟兄，他们就一起祷告，他们就说我们不知道神带领我们去哪里，但是我们相信神带我们去他要带我们去的地方，但是我们愿意的是我们这一生要信靠他，要侍奉他。我想这是出自于高三学生的信心，也是出自于高三学生他们的平安和盼望，这是我们真正爱人爱神的动力。在十诫的前面，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忽略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出来。在第十九章，就是一样在前面的 context 这样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神呼召我们从多神的世界信靠独一的真神，因为他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因为他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以色列百姓都看见了。同样今天耶稣向着罪和死所行的事我们也都看见了，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胜过罪和死亡。所以对我们来说，我的职责是向青少年传讲基督。我跟他们说，这一年哦，如果哪次讲到没有讲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一个发现的人就来找我喝饮料。好，那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讲，我不能讲，等一下人家就有人抓到。我一定要跟他们讲耶稣，因为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事，我们都以色列人都看见了。耶稣向我们行的是什么呢？就是那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他在十字架上被卖流出了宝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洗净了我们的罪，这是我们看见他向罪和死，他向我们的仇敌所做的。然后圣经继续说，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告诉我们，孩子的信仰成长需要他们自己经历到耶稣，而这同样只有耶稣可以做，我们没有办法把他背在翅膀上，只有耶稣把他们背在翅膀上。我们昨天才讲到第一代第二代基督徒的问题，有时候第一代的基督徒，当我们在养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一件事情，我们会忽略了我们把十诫交给他们，我们却没有把出埃及交给他们。我们让他们守律法，但是我们忘记，对第一代来说，我们的信仰的那 conversion 就是我们的韧性是非常深刻的，我们真的知道神怎么恩待我们，怎么带领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能够转向他。但是我们常常忽略，我们的孩子不见得有这样的经历，而我们只把十诫告诉他们，以至于他们觉得这是律法，也是觉得他们觉得这是重担。上帝这里说，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我们用祷告的心其实陪伴着我们的孩子，我们带他们去山里面，我们带他们去戏剧营，我们在各样的事上经历是耶稣成为他们的依靠，耶稣成为他们的帮助，他们生命当中的其他的偶像是可以放下来的，而基督已经胜过这一切，而我们是他们的见证人，我们是做父母的，我们是做教会的领袖和牧长的，我们是他们成长过程当中他们所认识的基督徒，我们是许许多多的见证人，我们都要见证是神如鹰将我们背在翅膀上归来，带来归向他。我们要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的青少年，在一个多元的世界当中，一主一喜一信一神，我们都要见证有一位真神，他将我们如鹰背在翅膀上带来归向他。我最后回答一下前面问的那么一大堆的问题，我相信我今天是不会讨论这些问题的。那我们这一次有一个计划，是我们这一年，我们用一年的时间，我们试试看我们能不能去讨论一些那些的问题，我或是青少年他们在他们的学校，在他们将来长大之后会一定会遇到的一些伦理、一些价值的选择。那我想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是这样，我说如果我能够有答案，是因为一神信仰，是因为上帝启示耶稣基督，上帝启示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一些很困难的伦理学的议题当中，如果我能够有答案，是因为一神信仰。如果我对我的答案不是那么确定，或是我可以心存谦卑的理解和聆听其他人的声音，也是因为一神信仰。 我希望在青少年当中建立的是一神信仰，而不只是立场。哦，我知道我并不是真理，我并不是判断善与恶的那一位。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责任是信靠那独一的真神，让他来启示我们，让他来彰显他的慈爱，让他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全心全意的依靠那位将如鹰将我们背在翅膀上，让我们归向他的主。好，我们一起祷告。天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真是经历过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真的是看见你在我们的仇敌在罪和死亡上所行的，我们真知道你已经胜过了试探，你胜过了能力和荣耀的试探，你胜过了欲望的试探，是你如鹰把带我们带在背在翅膀上带来归你。你是信心的创始和承宗者，你有马拿有鹌鹑来供应我们，你有云柱和火柱来带领我们，你让我们在一个很多元很复杂很多的纷扰的世界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而我同样，我们愿意把这样子的信仰，并不是强迫，并不是压迫，而是恩典分享给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多么盼望你的恩典和福分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地上。主，谢谢你，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是如此的舍身让我们能够跟随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